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节目，我是德珍。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要来谈的是悲伤辅导的问题，邀请到的来宾是康泰医疗基金会公关组的组长那珊珊小姐。那小姐你好。
嗨，德珍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上次节目中我们已经谈到了有许多可能是需要悲伤辅导这方面就是协助的人，他们可能自己有个瓶颈哦，很难踏出这第一步哦。另外就是即使他踏出第一步之后，像做这些辅导工作的时候，你要在什么点切入，让这些人能够比较容易接受，就说他容易信任你，而不是抱持着，如果说他鼓起很大的勇气来了，就发现，如果说他没有办法信任这些辅导者，还有就是说很能够打开他的心房，愿意说出他的心事，所以在这个辅导者以这种专业的角度来讲，要怎么样适时的介入，让他们能够更容易进行这样辅导的工作。
其实在我们辅导当中，就是说感觉比较困难的就是说来找我们帮忙的这些人，他是不是心里已经准备好现在这个阶段是不是我要请人家来帮助我了。如果他在这一方面他自己的心里还没有准备好的话，他很容易可能在跟我们谈完之后他就跑掉了，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我们在跟他联络的时候，他会说啊，家里有什么事情啊，工作上有什么事情，他会找到很多的理由跟借口，就是说啊，他现在不方便做这个。事实上，知道回归到他自己本身，他现在准备好了没有？就像我在上一集有提到说，我们有一个朋友，他隔了8年之后才来找我们做这件事情，就是说之前他的一个状态，他都还没有准备好，说我需要人家去帮忙我这个，因为他可能一直觉得说时间一定会治疗好一切，可是这8年来，他完全都在原地的踏步，他才突然惊觉到说啊，我现在真的是需要，自己是没有办法走出来的。所以有时候这个他自己本身的意愿是很重要的，
所以自己要先准备好才
对。对，如果你自己心里没有准备好的话，你可能这样子，你见到即使见到这一群非常和蔼可亲的专业人员，你还是会有相当多的不信任，因为我们常常会想说他到底能帮我多少啊？好，也许虽然我们给他很多的关心，也给他很多的一个温暖，这样子也非常的和善对待他，可是他可能会觉得说，哎，我们今天这样谈话，这样子我们就讲一讲，我把我的心事讲一讲，哎。有帮忙吗？你们是要来挖我的秘密或是什么的？有时候其实在初期的一个信任的关系是怎么样去把它营造出来，是慢慢在苦心经营的。
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培养这个信任感，就变成很重要的一件事。
对，其实不论我们今天是不是因为悲伤的议题找这个专业人员，就是其他的一些问题找这些专业人员，其实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助人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建立一个关系。一个好的关系建立好之后，你才能慢慢去进入他的一个问题当中，去帮他做一些解决，去给他一些疏导。
所以你们可以说会变成这些需要辅导者的一个朋友的角色吗？还是
我想这个专业的角色跟朋友的角色是很不一样的哈。那在我们康泰基金会，我们所做的是所谓的一种团体的治疗。这种团体的治疗的话，等于说跟一般我们一般可能其实说我们说一般说治疗可能有2种或是辅导，大概就是所谓1对1的哈，一个专业人员好对一个需要被帮忙的一个朋友好，或者是说团体辅导，就是说可能1到2个的专业人员，他带着一群的朋友，可能是大概8到10个，甚至多到12个，这样一个叫做一个团体的形式。所以这种团体跟个别的关系是不太一样的。那当然可能我们在平常很多的这个助人的模式当中，有些人他不是自愿来接受帮忙的，
可能是亲友逼迫他。
对对对，
这样效果会好吗？会不会做一半就跑掉？
非常不好。我们过去的经验说，常常为什么有些人会跑掉，就是说可能他的朋友在这个报章杂志看到我们康泰做的这个伤痛领悟团体的经验，觉得蛮好的，这可能是我姐姐需要，可能是我的先生需要的，可是这个人他可能被家人逼迫着来，他会觉得说我根本就不需要嘛，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我嘛，他可能就是勉强还参加个几次他就绕跑。因为像我们在康泰，我们做的是完全免费的，只收一个全勤保证金。我们全勤保证金收3000块，就是你要参加3个月12次，你才能把这个钱领回去哦。可是有些人他就不在乎这个钱，我就是不想来，我就是不想来，这钱捐给你们，我也不要来。 所以有些人他并不是在乎这个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他心里有没有准备好。所以在我们做的时候，有时候就是那种非自愿的，实在是不容易留在我们所谓这个团体这里面。
嗯，对，刚提到这个悲伤情绪，可能最后还是要靠这个当事人所谓的自己，譬如说准备好接受辅导，或者说自己经过时间慢慢的所谓的想开了，或者说淡忘了，等于说自己重新愿意站起来，自己的这个就说程度很重要，还是占最大比例。但是当一个人他不对于逝去的亲人，他不再感到悲伤的时候，会不会反而会有罪恶感，觉得说，哎，我怎么可以忘了？我怎么可以？会不会这样？
其实就是说，我们有些朋友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啊，就是好像他可能他的假设一个失去孩子的妈妈，他可能每天都带着孩子的照片在这里哈、那可能有一天他忘记带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哎呀，我们怎么那个？哎，怎么我们今天全家吃饭吃很高兴？我几乎忘记我们有个小弟弟已经走了，我们真对不起他。
会有罪恶感，
他们会有这样的罪恶感。可是就是我们常常要怎么样帮忙这个朋友？就是说，因为就是说一个丧亲者，他要走过四个阶段，才能真正的一个回归正常的生活。第一个，你必须要去接受这个亲人已经走了这个事实。再来，你要经过这个亲人走之后，你这一段混乱的这个心理非常痛苦的这样一个过程。再来就是说，第三个就是说，你要就是说适应这个你的生活当中，你这个人已经不在了。已经这个一个新的生活，比如说这个家庭就是小儿子不在了，我们要适应这样的一个状况。第四个，你要把你原先专注一直在急在专注说我的孩子不见了，我孩子死了，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你要把这些你专注于这些悲伤的这个情绪的这个动力，把它重新就是转到另外一个生活的方向。你要真正已经适应他不在，而且你找到生活其他新的活力的时候，你才真正算走出来。
所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的一个焦点，是不是也是一种方式？还是说这样的移情作用会不会有所谓的后遗症，或者说其实他并没有好，就说他的悲伤并没有释放？
我们常常在我们的辅导过程当中是看到很多人，他觉得说 OK， 我今天就是一直专注于我的工作，我做到非常非常的晚，然后我这样
就是让自己没有时间，
对，麻木自己，没有时间去想，这样是并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他的问题。他必须就是我刚刚讲，你要去走过这个悲伤，你必须经过这四个历程，其中第二个历程就是说，你要经过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情绪，不论是悲伤、伤心、内疚、自责，你一定要走过这样的一个历程。你不会没有办法说，我从接受这个事实之后，马上就跳到第四点，转移到其他生活的一个情绪。
所以如果说你没有这样一定的这样，就像你说的这样的四个阶段，自己就强迫自己去投入一件事情，其实那个悲伤是不会过去的，
那是不会过去的，
一定要经过这样的转换，才会所谓慢慢的复原了。
对，
那刚提到罪恶感，有时候我们社会或者说我们的文化好像是不是不鼓励大家忘记悲伤？譬如说像古时候啦，可能说你守孝要守多久啊，什么什么要多久，当然这个可能有整个文化背景的关系，会不会好像不是那么鼓励大家遗忘过去的悲伤，认为说你一定要记着。所以我们在这中间要怎么样取到一个平衡点，就是说我并不是遗忘，但是我是还是会怀念他，想起他，但是我还是要过我的生活啊。你不能一直让自己处在这个悲伤情绪。所以我们的社会会不会好像鼓励大家就是要很悲伤这样子？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丧葬文化，
对，可能我们的一些文化会让我们的一些人会觉得说，好像我今天快乐，活着快乐就是对不起死者。
对，
像我们常就是在我们的一些个案当中，他们会有这样的观念，他觉得说我不可以有快乐权利，我的孩子今天被车子撞死，我这一辈子都必须穿着黑色的衣裳，我不能有任何的笑容，我今天突然一件事情很开心，我觉得我对不起我死去的孩子，他会就会让整个全家人都沉浸在这个一个伤心的一个历程当中。我记得我们曾经有个个案，他的孩子是车祸丧生，他觉得说他每天都非常非常的伤心，他觉得他很对不起这个孩子，他觉得这孩子怎么这样，好像都活得不快乐，不只是这样被撞，他好像会一直不断的追溯说他之前做了哪些事情是对不住孩子的。那当他看到他的先生是用另外一种 方式，他觉得他先生好像完全都不伤心，
嗯，
然后还可以说我们一起大家去全家去哪里旅行或者什么，他就会非常的生气，
嗯，
然后他就很愤怒说你为什么不伤心，你失去了一个孩子，好像死掉的是你隔壁的亲戚，嗯，你隔壁的邻居这样子。那先生听了也很火大，说那你抱着孩子骨灰坛，你真每天在那边哭好了。他先生就会觉得说我们日子还是要过的，我们不能因为失去这孩子，我们家里就整个就瓦解了。好，所以就有的时候我们的个案他们会透过一些分享的时候，他们会慢慢领会到说，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在悼念自己亲人的一种方式，
嗯，
而不是说我今天觉得我们都要每天哭，好，这样子才会对得起我死去的孩子或是死去的亲人。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被某一些偏执的一些价值观，好，或者是我们文化的一些影响，好，觉得说今天其他的家人没有这样子做的话，就是不孝，或者是就是我没有这个，就是铁石心肠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们会在我们个案身上看到这样子有一些很扭曲的一些价值观或是想法。
嗯，这样的观念是不是现代人会比较有所更改，还是会一直？
我觉得就是说我需要帮忙的个案，你会看到这样的情形。
嗯，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说，一般的就是说，我们亲人过世，我们一个正常的悲伤的程序，大概差不多一年，顶多两年这样子，好，快了半年大概就可以 OK 了。就是说，只有少部分的人，我们大概通常说，大概十分之一左右的人，他可能会有比较变态性，就是说比较异于一般的一个这样的悲伤，
嗯嗯，
所以需要辅导人是这些人。一般的人我们透过一些陪伴，啊，透过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常会做漆这样子啊，透过一些这个
仪式
的话，可能慢慢就可以去走过去。
嗯，
好，
那时候我也听过一个说法，嗯，就说有一个老太太她孙子死掉了，
嗯，
结果她并没有哭，
嗯，
那她就很好奇问她，那你这个孙子死了你怎么不哭呢，
嗯哼，
那老太太就回答得很有智慧，她就说她如果我这样一直哭，我还是继续过我这样过一辈子，
嗯，
我为什么要用哭来怀念他，
嗯，
她说我不如很开心怀念我们在一起很开心的时候，
嗯，
我也是这样过，
嗯哼，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辅导个案的时候他们都也会讲道理，
嗯，
好，可是今天讲出的道理是不是跟他自己的情绪跟他的情感是相连的，
嗯，
比如说他今天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可是心里真正的感觉不是这样，我就是忘不了他，我就是怎么样，
嗯，
他这样子会变得表里不一。我们会可能看到有些人他痛苦就是他表里不一，
嗯，
每一件该怎么样该回归到正常生活每一件的道理他都懂，可是他的情感就是一直纠结在跟这死去亲人之间，就是没有办法去分离。这分离可能我们觉得说你要回归正常生活，可能有时候他觉得是一种剥夺，他沉浸于在那样的跟这个死去的亲人这样的一个连接关系，他没有办法把它断掉，他紧紧的绑在那里，
所以应该要忠于自己内心的感觉了，嗯，如果我感到伤心就不要刻意的去隐藏，就让他
这样会
呈现，
就是说你自己心里很痛苦的话，如果你可以忠于自己的感觉去找一个管道把它抒发出来， 把它抒发
也好，
对，
嗯，
对，因为我觉得你今天要去领悟一个道理，它不是一下就通的，
嗯，
它是要经过很多的生活上的过程历练，
嗯。
为什么会说时间会治疗一切？可能在这一段时间，你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或是亲人的一些支持，慢慢的这些生活中不断的事件，去让你领悟一些新的道理，
嗯，
你才走出来。万一在这个很漫长的时间当中，这些生活上的事情都没有让你有所领悟的话，你还是走不出来。
对，那时间也是没有用的。
嗯，对，
另外最后我们想谈一谈，就是像我们经过921大地震，
嗯，
还有之前也有331地震哦。
是，
所以921地震那时候曾经有人提出一个就是说所谓的集体的悲伤的辅导，
嗯，
就是921罹难的人相当的多，
嗯，
那甚至说即使你没有直接亲人的罹难，可能大家的情绪心情也是非常的悲伤的，
是，
所以在遇到另外的一次地震的时候，可能大家那个惊吓程度可能会超过921那时候，所以在这样整个集体社会遇到一些重大的变故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做一些适当的辅导，不一定是个人求助于专业，而譬如说一些宣导或者什么，让大家比较能够
其实就是像比如说像921这样的一个重大的灾难，我想不只是对这个失去这个亲人的这些灾民来讲，其实对其他的一些民众也都是很大的影响。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办很多纪念性的活动，这样办这样纪念性的一些追悼的活动，事实上是有助于整个社会好去重新看待这个事情，去悼念这些人，然后也让自己的情绪有所抒发。所以你会看到比如说像911好这个纽约死掉这么多人，几千人这样子，那为什么他们办了很多的追悼的仪式？比如说我们常会说为什么要半年要办一次，一年周年什么，这都是很重要的。所以透过一次一次的仪式，然后帮大家来疏解这心中的这些悲伤不舍，
等于说这些纪念的一些活动等于就是一种团体的
治疗，没错，
而且是一个等于说同时治疗所有 很多人这样子。
没错，
那藉由这样的悲伤哦，这样的过程其实往往会照进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些问题，等于说其实这个事情是让你有所反省的，重新认识，
没错，
认识自己的，甚至说你对你的人生你的生命有些觉悟。会不会经过这样的悲伤的过程的人，他对于生死也是有一定会有一个不同的体验？
我想应该是啦，对，因为像我记得以前我们辅导过一个个案，他的先生是在一场这个去吃喜宴的时候不小心跌倒就走了，所以他觉得本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可是现在就没有回来去参加一个喜宴，是多么愉快的事情，所以他就觉得很难过。因为他一直很内疚，说他总觉得说他的父亲会先走，他从小跟父亲感情很好，那他父亲走他一定是很难割 难以割舍这个情感，没想到是先生走，所以他那个情绪就排山倒海而来，他觉得他很对不起先生，他以前都没有对他很好，把心思都放在他自己的娘家的父亲身上。后来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团体治疗，一个辅导之后，没想到隔了差不多半年之后，他的父亲也走了。他经过他先生走的这样的一个历程，他再透过我们的团体的一个帮忙，等到他真正他父亲走，他以前觉得说他父亲走大概全天下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件更悲伤了，他一直是这么认为的。他没想到他爸爸走，他可以把爸爸每一件事情都安顿得很好，而且自己的那个伤心虽然他又重新再走过一次这样历程，可是这次他的恢复正常的一个这个时间就比他先生来得快很多。他就已经比较能接受他爸爸走的这件事情。
可是像你提到先生这个突然
是
其实就让我们体会到，其实有时候爱真的要及时说出口，你不要觉得说还很年轻，我先顾着这个老爸爸。
对，所以我常常我们看到这些来参加我们团体这个案，常常纠结他们就是内疚这个东西，然后有时候内疚实在太强了，他们大家会觉得只看到我对不起死者的地方，而忘记说我曾经也为他做很多的努力，然后也很多的关系跟爱，可是他们会往往只看着自己那个没有做好的部分，一直不断的在折磨自己。那有时候这力量太强，会往外射
到影响到别人。
对，有特别是比如说，如果亲人是生病的话，他就会怪罪到医院、医师、护理人员。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电视上画面，好商家会在撒名字。
对，这也的确是大家都要学习如何处理自己的悲伤情绪。非常谢谢康泰医疗基金会公关组的那珊珊小姐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那小姐。